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2月4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5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世界杯，法国力克波兰闯入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迎战英格兰队。白纸运动后，北京警力加强戒备，本周暂难延续。不满美国通胀法案，冯德莱恩称欧盟将调整政策，消除不公平竞争。俄罗斯副总理称不会执行石油限价机制。乌克兰内政部表示，乌克兰仍有500多个地区没有电力供应。美国国防部长指责俄罗斯以乌克兰平民为目标，犯下战争暴行。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关于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批评。英国最新调查显示，俄罗斯公众对战争的支持显著下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周日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16强赛以3-1力克波兰，晋级八强。法国球星姆巴佩不仅在上半场助攻队友吉鲁破门，下半场更是攻进2球，率队以3-1胜出。评论称，将在12月20日满24岁的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累计攻进5球，在排行榜暂居第一，有机会夺取金靴奖。英格兰周日以3-0大胜塞内加尔，法国下一站将是在12月10号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英格兰队。2022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展开争夺，法国队周日16强赛迎战波兰。上半场法国在第44分钟打破僵局，姆巴佩直传吉鲁一个劲射入网，吉鲁以52粒进球超越亨利，成为法国队史上最佳射手。下半场姆巴佩2度破门拉开比分，先是在第74分钟贝鲁登传球，姆巴佩禁区左侧劲射入上角，接着在第91分钟图巴姆传球，姆巴佩禁区左射入球上场进球。而波兰直到接近比赛中场才由雷万多斯基12码罚球首开得分，法国队最终是以3-1获胜闯进八强。中央社世界杯评球称，姆巴佩将在12月20号满20岁，而他在上届世界杯踢进4球，获选为最佳新秀。这次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共进3球，周日赛的生涯世界杯累计进球为7颗。法国周日16强赛出战波兰，姆巴佩不仅在上半场助队友吉鲁破门，下半场更是攻进2球，率队以3-1胜出，收下了8强的门票。吉鲁在国际赛进球累计是52颗，超越亨利，创下了法国队史上进球最多的纪录，而难掩姆巴佩在场的光芒。姆巴佩本届世界杯累计进球5球，在排行榜暂居第一，有机会争夺金靴奖。在姆巴佩历经此役之后，世界杯生涯进球数将达到9颗，队史次多，仅次于方登的13球。值得注意的是，姆巴佩第2次世界杯之旅还在进行当中，他不仅追平5度扣关世界杯的梅西9颗进球，还超越C罗的8颗，而且成为史上首位年满24岁之前就在世界杯累计9颗进球的球员。而距离德国的克洛泽在世界杯累计踢进16球的最多纪录，姆巴佩仅差7球。即使本届无法追上，但是以他的年纪和能力，未来还有机会征战世界杯，改写新的纪录。另外，周日英格兰大胜塞内加尔，法国下一站将是在12月10号八强赛当中迎战英格兰队。中国在上周末爆发白纸运动之后，各大城市的警方即处于戒备的状态，防止运动再起。其中北京各个可能聚众的像亮马桥、四通桥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更是广布警力达1周时间，导致运动再难延续。据中央社报道说，自2号晚间到周日晚，包括亮马桥、四通桥以及天安门广场、前门、南锣鼓巷、798、朝阳公园和奥体公园、王府井西单 丹商圈等周边地区，路边都停放大批警车以及一般车辆的外形的警用车，并且有警员在周边路口巡逻，而且随机抽查证件，对有意表达诉求者构成恐吓的作用。据记者了解到，11月27日晚，在亮马桥河畔以及亮马桥下城中表达诉求以后，一些参与者曾经讨论以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方式选择含周内或者周末可能的时间再度进行诉求，但是在北京警方高度加强戒备，特别是28号晚原计划四通桥集会失败之后，白纸运动在北京再起的可能性大幅的降低。事实上，自11月28日起至今，不论白天或者是夜间，北京市包括上述地区以及市区市郊可能容纳较多人群的地点，路边都停放许多的警车和警用车，其中亮马桥和四通桥周边更是每隔50到100公尺就停放一辆警车，而且整夜闪烁警灯。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特别是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以及国家博物馆之前，近一周以来都禁止行人通行，民众必须绕行。而城楼与广场之间的长安街上，靠近管制区域和公交车站牌，则是采取准上不准下的管制措施，要搭车的市民只能改搭地铁。而在前门的步行街、亮马桥使馆区以及四通桥附近的人民大学一带的人行道，不时会有警察要求行人出示身份证供检查。据知晓内情的民众表示说，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以及亮马桥爆发白纸运动之后，北京全市大学院校已经让外地学生全数提前返乡，留在北京的学生也是多次收到校方的告诫，要求不要再参加相关的聚众活动。清华也因为白纸运动成为中国安全单位展开重点监控的校区。有民众透露说，在亮马桥聚众当中参与讲演的社会人士，目前虽然没有遭到像上海一般直接逮捕或者其他的打压，但是因为影响与上海相当，加上他们的身份恐怕已经被公安单位所掌握，未来的人身安全有待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周日表示，欧盟必须采取再平衡的措施，消除美国大力资助在美投资环保能源企业所造成的扭曲的竞争。他警告，一场代价高昂的贸易战不仅不符合欧盟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推动通胀削减法案，投资3700亿美元用于对抗气候变化，包括大力资助到美国投资的环保能源企业，引起欧盟担忧企业外流。冯德莱恩周日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发表讲演的时候表示，在与美国合作解决问题的同时，欧洲必须调整自己的规则，以促进对环境转型的公共投资。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欧洲共同的融资需求。他在谈到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的时候表示，竞争是好事，但是竞争需要保有公平的赛场。我们应该反思如何改进我们的国家援助框架，使其适应新的全球环境。欧盟反对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特殊补贴，这可能会削弱因能源价格飙升而陷于困境的欧洲公司的竞争力。路透社报道说，总部设在瑞典的欧洲电池厂北方福特公司行政总裁卡尔松11月底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他原定在德国加设工厂，但是如果到美国设厂，将可以达到8亿欧元的援助，这是德国政府提供的4倍，他被迫压后在德国北部设厂的计划。卡尔松表示，我们现在可以优先考虑在美国扩大生产，而不选择在欧洲。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曾经批评美国已经通过生效的通胀削减法案将分裂西方。法新社称，在环境方面，美国更加注重激励补贴，而欧盟则更将重点放在标准和规则的制作之上。冯德莱恩表示，无论欧洲还是美国，不仅有着相同的气候目标，而且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特别是在芯片等关键的材料战略领域。冯德莱恩警告，一场代价高昂的贸易战不仅不符合欧洲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并且对全球创新将带来损害。艾米尼之死引发抗议潮，伊朗废除道德警察，详细情况请听刘芳的介绍。
以利亚德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13个成员国以及以莫斯科为首的10个产油国在紧张的气氛中举行会议。 莫斯科坚决反对欧盟、七国集团以及澳大利亚对俄罗斯石油设定的价格上限，此项措施将于周一或稍后开始生效。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本月2日针对俄罗斯石油设定每桶60美元的价格上限达成共识。周一同一天，欧盟将开始对海上运输的俄罗斯原油实行禁运，目的旨在剥夺莫斯科为乌克兰战争提供资金的手段。俄罗斯石油占欧盟石油总进口量的2/3，因此此举将对俄罗斯构成沉重一击。俄罗斯对即将实施的价格上限十分不满，威胁要暂停向所有采取相关措施的国家出口石油。乌克兰则认为石油上限门槛应该设得更低一些。石油输出国组织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措施将对俄罗斯石油供应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挪威 DNB 银行首席石油分析师发表看法，认为俄罗斯供应的不确定性非常大，因此石油输出国组织今天的会议将十分低调，以维持现有的生产配额不变为目标。另有分析指，今天的会议以线上虚拟方式举行，而不是在维也纳卡特尔总部举行实体会议，强化了维持现状的可能，即与此前数月一样，12月份每天将减产200万桶原油。伊朗一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一前景。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周日表示，俄罗斯只会向根据市场条件采购能源的国家出口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就算减产，也不会执行西方国家限价机制的单位供应石油。诺瓦克还表示说，俄罗斯针对油价限价的态度一直不变，他形容是一个野蛮而非市场的工具，认为西方国家的举动只会破坏石油的供应机制，使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也可能导致市场更大的动荡和能源缺口。他又表示，俄罗斯方面正在研究禁止对俄罗斯石油使用限定价的机制。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表示，俄罗斯正在草拟一份法令，禁止俄罗斯石油企业与执行限价机制的国家以及企业有生意上的往来。欧盟七国集团及澳大利亚从周日开始实施俄罗斯海运石油价格上限60美元机制，市场暂时未知限价机制对市场影响的程度。克里姆林宫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亲自访问莫斯科声称已经并吞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蓄意犯下残忍暴行，而且故意是以平民作为目标。乌克兰内政部的一位官员在周日表示，俄罗斯最近几周的袭击很大程度破坏了乌克兰国家电力设施。到周日为止，仍然有500多个乌克兰地区没有电力的供应。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日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蓄意犯下残忍暴行，而且故意以平民作为目标。路透社报道说，奥斯汀在加州西米谷举办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说，俄罗斯蓄意犯下残忍暴行，将枪口对准平民和平民的目标。他说，俄罗斯的攻击造成儿童丧生、学校受损、医院被毁。而美国的高级外交官周日在乌克兰首府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官员以后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对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欠缺诚意。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试图摧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之际，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努兰亲自到访乌克兰，以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努兰告诉记者，外交解决方案显然是各方的目标，但是必须先展现和平的诚意。他表示，很明显，无论是能源攻击或者是克里姆林宫的言辞和态度，普京都没有展现出诚意，也没有做好最好的准备。法国总统马克龙驳斥右翼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和其他人的批评，即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削弱了法国抵御攻击的能力。马克龙在接受巴黎人报访问的时候就表示，这种想法既错误又危险。勒庞在早些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法国不能以牺牲自身安全作为代价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另外，英国国防部在其最新的情报更新当中表示，最新的民调显示，俄罗斯公民对乌克兰战争支持度正在显著下降。调查显示，55%的人支持和平谈判，只有25%的人声称支持正在发生的冲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伊朗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玛莎·阿米尼因违反道德规范遭道德警察逮捕，并在拘押期间死亡，引发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近3个月之后，为平息持续不断的抗议浪潮，伊朗当局宣布取消道德警察，同时表示正在针对一部具有数十年历史、关于要求女性遮盖头部的法律条款进行审查。伊朗总检察长穆罕默德·贾法尔·蒙塔泽里简明扼要地宣布了解散道德警察的消息。近年来，伊朗道德警察因暴力逮捕、佩戴念纱不够严谨的女性而备受指责。今年9月14日，库尔德族女子、年仅22岁的阿米尼因涉嫌藐视伊斯兰教法、违反着装规范被道德警察逮捕，并在2天后在医院死亡。此一事件随即在伊朗掀起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抗议活动席卷全球，各地的示威者焚烧头巾，高声呼喊反政府的口号。9月开始，因阿米尼之死引发的示威活动很快便出现政治转向，示威者对伊朗领导人和伊斯兰势力提出更为严厉的口号，并遭到镇压，已造成数百人丧生。根据伊朗内政部12月3日星期六披露的数字，自示威爆发以来，已有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安全部队成员、示威者以及被指为反革命分子的武装团体成员。周六同一天，伊朗总检察长宣布，伊朗国会与总统伊普拉辛·莱西领导的一个机构正在研究准备修改关于强制佩戴伊斯兰面纱的法律，但没有说明修改的具体内容和方向。一名国会议员披露，警方可能停止对没有严格遵守佩戴服饰规范的女性实行抓捕，将以处罚罚款的方式取而代之。伊朗强制妇女佩戴头巾的规定始于1983年4月，伊斯兰革命4年之后。至今，在一个保守派坚持认为应该强制妇女佩戴头巾，改革派希望把选择权留给个人的国度，佩戴头巾与否仍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今年7月，极端保守派总统莱西曾呼吁动员所有国家机构执行头巾法，但许多女性继续违反规定。9月，伊朗主要改革派政党呼吁废除此一法令。法新社注意到，伊朗当局宣布取消道德警察和修改法律条款的决定，是在民众发出将于周一开始举行为期3天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的背景下做出的。伊朗的活动人士和一些不知名的团体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罢工和示威的呼吁，有些呼吁还要求抗议者武装起来，并对重要的权力机构发起攻击。实际上，最近数周来，越来越多甩脱面纱的女性出现在伊朗街头，她们多以年轻人为主，更有一些女性身着长裤和一件简单的夹克衫行走街头，甚至没有佩戴一条简单的围巾。数百名妇女教徒通过网络发出呐喊，反对强制佩戴头巾。甚至一些包括议会成员在内的保守派人士也开始批评相关法律和道德警察。伊朗道德警察创立于2005年，是该国警察部队的一个分支，专门负责在公共场所执行伊斯兰教着装规范的法律。相关法律规定，所有青春期之后的女性必须在公共场所佩戴头巾，穿宽松衣服。除头巾之外，政府还在学校、官媒和公共活动中宣传特定的伊斯兰着装规范。不过，并没有明确的细节规定哪些类型的服装不合时宜，因此许多妇女找到了违抗极端保守的着装规定的方法。一些人穿着紧身衣，将头巾作为配饰，露出许多头发，因为并没有硬性规定究竟可以暴露多少头发。而道德警察则因常常任意拘留妇女而受到指控。 伊朗抗议活动的背后还掩藏着更深的社会矛盾，高额的通货膨胀早已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加上国际社会的严厉经济制裁以及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该国政府面临严峻考验。分析人士认为，糟糕的经济现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抗议浪潮。目前的抗议和罢工均带有政治色彩，抗议人员多为向往自由的年轻人。最令当局感到担心的是那些包括生活在大城市边缘贫民区、生活无望的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加入到抗议的行列中去。伊朗当局关于取消道德警察和修改妇女佩戴头巾法律条款的决定，最终能否适时平息民众的不满情绪，有待进一步观望。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周末版的法国报纸摘要。习近平答应放宽新冠清零政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欢迎，这是法国星期天报的一个重点内容。报纸援引法新社说，习近平在星期四对到访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奥密克戎病毒的致死率不那么高了，这为放宽清零政策、放宽限制措施铺平了道路。在老百姓大规模的示威面前，现在中国有好几座城市已经修订了他们的卫生措施。说到抗疫严苛的封控措施，法国星期天报说，实际上中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抗疫活动。中国国家主席对米歇尔说，这些示威者主要是忍受不了三年新冠疫情的学生和青少年。为了平息聚众示威，中国各级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警力，同时强化了网络封锁和对民众的监控。中国副总理孙春兰星期三在国家卫健委的座谈会上宣布，新冠感染者的人数已经在下降了，疫苗接种率正在提高，这为宽松一些的防疫新政策做了铺垫。对此，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紧急状况部门的负责人麦克阮恩医生对外表示，对中国放宽抗击新冠的政策表示欢迎。他说，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调整现行的新冠政策，尝试将把对抗新冠的封控措施真正调整到需要封控的地方。再来看看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推特的态度。星期天报说，在访问美国期间，马克龙和推特的新老板马斯克进行了明确和坦诚的谈话，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其中一个主题是欧盟在网络社交平台的内容上要求有节制的规范，另外使用推特的条款要透明，要保护言论自由，这些方面都要遵守欧盟的规定。法国星期天报说，马斯克在言论自由方面观点很彻底，这让众多的推特用户非常的不安。法国总统说，马斯克确认推特将加入 Christchurch 倡议，不接受恐怖主义的内容、暴力的内容。法国星期天报解释说，马斯克在收购推特的时候，一开始保证说要设立一个内容节制委员会来处理一些重大议题，但是后来马斯克自己决定恢复一部分账号，包括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号。马克龙说，他主张加强规范，在法国和在欧盟国家我们会这样做，言论自由包括责任和界限，我们不能发表种族歧视和反犹太教的观点，捍卫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而马斯克这方面则表示，对在法国开发的项目雄心勃勃，迫切期待他指的绿色产业项目，像电动汽车和电池的生产在法国的发展。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创始人贴黑德蒙特亚勒表示，要想让乌克兰战争停下来，关键要看美国，这是星期天报在国际版的另外一个重点标题。在世界报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内容，在美国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答记者问时说，他和拜登总统就乌克兰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马克龙对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几个目标做了总结，帮助乌克兰进行抵抗，继续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当对话要开始的时候，要为对话做准备。马克龙说，乌克兰边界的问题需要乌克兰人自己来回答，乌克兰人民该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时候、怎么来谈。至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马克龙说，有两条红线。一是不能以削弱法国捍卫自己的领土的能力为代价，二来不能因为输送武器而把法国变成纷争的参与者。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自从中美两国领导人巴厘岛会晤确定了双方避免冲突的竞争基调后，外界似乎看到了两国关系由紧张走向缓和的曙光。然而双方在争夺亚洲乃至全球影响力方面继续角力，尤其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军事能力提升议题上愈发成为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泰国通讯社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六在加州米谷雷根国防论坛上表示，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调整军事预算。他强调，美国正处在抗衡中国的关键时期，急需透过军事力量来支持美国的价值观，以继续影响21世纪的全球规范。华盛顿方面近期频繁讨论中国崛起对美国所产生的意义。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亮相了一款新型的逆综合子轰炸机，声称能够应对中国超强大的太空和核子能力。在五角大厦上周发布的年度中国安全报告中称，中国将在2035年拥有大约1500枚核弹头，同时质疑这些弹头的目的用来做什么。美国国防部长表示，五角大楼同样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担忧，美国将极力避免冲突升级，以至于演变成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但美国仍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另一方面，俄罗斯宣布明年国防预算增加 50%。 俄罗斯国防部长不久前透露，俄罗斯2023年国防采购计划将增加 50%， 确保战备率达到 97%。 与此同时，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日前更是公开提醒，美国正将乌克兰模式复制到亚洲地区，引爆战争的焦点将是南海和台湾，而中国方面将其视为核心利益。泰国网络媒体信息探索报道，在台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下，日本政府制定了被认为史上最高的防卫预算。日本政府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支出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是日本政府五年来首次调增国防预算。日本执政党认为，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和俄乌战争引发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有必要提增国防预算。当前日本国内正经历老龄化社会和债务不断上升的严峻问题，对外则面临如何筹集资金以提高防御能力，抵御日益增长的地区威胁的难题。泰国评论指出，虽然日本并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日本目前的防卫预算正逐渐接近北约成员国的水平。泰国媒体同时援引日经亚洲的新闻报道，美国太空军开始筹备在南韩成立区域指挥中心，这是继夏威夷太空指挥部成立后第二个设立于美国本土之外的太空军指挥部。韩国方面则成立太空作战部队给予配合，未来将利用卫星加强太空侦察，旨在监测北韩的核子与飞弹活动。据信，北韩于11月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可达到美国本土。出于安全考量，中国和俄罗斯也正在积极开发太空资源。此外，泰邮报国际时事专栏最新标题指出，密切关注拜登拦截高科技产品以围堵中国。文章引述印度德里科学论坛创始人之一帕比尔质疑美国是否正以针对高科技产品禁令向中国宣战的言论表示。 华盛顿针对中国实体企业实施制裁，透过阻止中国获得最先进的计算机芯片生产技术、超级计算机技术等手段，希望阻止中国产品主导全球市场。它涵盖电子设备、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电动汽车四大领域。毫无疑问，美国自1990年代提倡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到如今正朝着保护主义方向转变。美国试图打破原有的供应链，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新国际体系，并准备告诉国际社会遵守这些新的规则。然而，这些举措同时也正在阻止美国公司从其最大的市场中国获取收入。印度专家认为，这必定会带来长期的影响。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由政府决策造成的，政府与政府之间制造问题所带来的恶劣后果，终究由人民为此付出代价。观察认为，尽管中国出口增长，但整体经济放缓，内需迅速萎缩，外部环境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刺激来源的希望愈发渺茫。泰国媒体评论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应当思考如何在不爆发冲突的前提下开展良性竞争。同时引述中美印象网站消息透露，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最近指出，美国人应该思考未来的美中关系框架，针对美中大国竞争进行管控，首先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方认输的共存现实。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一场出乎人们意料的白纸革命席卷全中国，并获得海外华人留学生的广泛声援。从乌鲁木齐市民首先对风控发难，到南京传媒大学一位女生手举一张白纸的图片迅速获得多所大学学生的呼应，年轻人纷纷举出白纸反抗风控暴政。11月27日全国上百所大学学生加入抗议行动，多座城市市民冲破封锁走上街头，上海市民更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一场自发的无字白纸抗议运动迅速蔓延，民众瞬间忘记恐惧，义无反顾喊出亿万人民的心声。有网友发帖说，白纸上什么也没写，但心虚的人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累累罪行。更有网友发帖说，即使是一张白纸也足能让他们心惊胆战，哪怕双手之间是空气，也是一把无形的利剑。网友麦烧同学发帖说，本来很难形成共识的群体，是你们用404让大家找到共识；本来很回避政治讨论的群体，是你们的风控利益链让大家找到直视政治的动力；本来已经麻木的群体，是你们要挟软肋让大家意识到为母则刚，下一代不应该再过这种日子。不要问谁是发起人，每个人都是，你们怕什么，白纸上写的就是什么。事实上，北大教授许章润在几年前撰写的文章中就已经预测了这场革命的到来。他说，垄断一切定于一尊的组织性失序和只对上负责的制度性无能，特别是孜孜于保江山的一己之私而致亿万国民与水火的政体道德性败坏，致使人祸大于天灾。是的，国民的愤怒已如火山喷发，而愤怒的人民将不再恐惧。网友中日政经评论发帖说，有人说白纸革命注定要失败，但洒家认为他已经成功了，他的意义就在于对意义的表达与对民众的启蒙。从来没有过一次运动就能推翻一个政府的，特别是一个有200万军队和9000万党员的专制政权。但是能够对强权表达出明确的态度，启发更多的民智，激励更多的民心就足够了。白纸革命才刚刚开始，刚刚过去的一周让世界看到了生于互联网、长于互联网一代人的号召力、行动力和坚守人性底线的道德力。网友郑存柱发帖说，今天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我感慨一个月前担心彭丽发壮举，国内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就是孤勇者的宿命。 没想到昨晚他的口号响彻全国，互联网时代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没有机会表达。其实点点星火终有燎原之势。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的抗议演讲被网友评价为本年度最为震撼灵魂感人至深的演讲，内容是这样的：我们是广场上的遗孤，我们是野火后的新芽，我们沉入长江底，我们被埋在动车下，我们在贵州大巴车上别有用心，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大火里破坏稳定，我们是盛世中流浪的低端人口，我们是黑屋里呐喊的境外势力，我们是失去家园的香港人，我们是失去自由的维吾尔人，我们是刘晓波，我们是伊利哈木，我们是刘贤斌，我们是陈卫，我们是曹顺利，我们是李汪洋，我们是孙志刚，我们是雷洋，我们是杨家，我们是吴干，我们是郭玉闪，我们是许志勇，我们是艾小明，我们是寇延丁，我们是卢宇宇，我们是高志胜，我们是余文生，我们是夏林，我们是王宇，我们是李和平，我们是王俏玲，我们是张展，我们是王思敏，我们是李明哲，我们是桂明海，我们是高耀杰，我们是蒋延勇，我们是李文亮，我们是彭载洲，我们在方舱里自救，我们在铁链下自由，我们是被删掉的生意，我们是被开除的良心，我们是最后一代软肋，我们是非必要的未来，不能，不明白，不同意。我们曾经站到坦克前，我们也曾站到四通桥上，我们今天依旧站在这里，我们明天还要站到你们面前，因为 It's my duty。 网友韩江独钓发帖说，这场狂卷中国东西南北的白纸革命，习近平应该不止看到了雪片似的白纸，白纸背后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应该是习近平最害怕的。这恰恰证明了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当今世界走向一致。接下来，习近平面对的来自人民的直接挑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我们用网友庙里的诗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你心惊肉跳，在劫难逃，环顾四周，你穷穷竭力，形影相吊，你狐朋狗友一个个跌倒，你情何以堪，切齿哀嚎，你绝望疯狂，日夜备受煎熬，你利令智昏，顽固坚持代表，拼命维稳政权，榨取民脂民膏，唱红歌的胡闹， GDP 的虚高，挂羊头的无聊，卖狗肉的假冒，冷笑你喝血盛世，围观你末代王朝。我们知道你四面楚歌，无处可逃，独裁制造官场腐败昏庸，民间怨声载道，遍地干柴，只差一点火苗，电闪划过就是霹雳风暴，民主大潮势必冲毁你专制的土堡。觉醒同胞，让子弹飞，指导匪帮老巢，罪恶将被清算，血债将被追讨，正义不会缺席，一定报到历史审判台上，你是被告。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1513年3月11日，马吉亚维利被释放，他试图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为自己和祖国争取荣誉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把激情和才华投入了更有价值的工作，写作，用一支笔来获得不朽的名声。他的后半生意义非凡，因为他给人类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极为深刻又极具争议的印记。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吉亚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六，马吉亚维利的思考之一，君主不必顾忌以恶取胜。 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您谈到马基雅维利的两面性，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当中吧？
是的，是的。马基雅维利啊，这是个文章高手，他的文字优美典雅。在他脱离政界归隐林泉之后呢，他彻底进入了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他逝世于1527年6月21号，离他出狱呢已经14年。在这14年里呢，他为谋生操劳他的农庄，辛劳之余呢，他就完全沉入精神世界，与古代先哲对话，讨论他对历史与现实政治的思考。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么说的：黄昏时分，我回到家，回到我的书斋，在门口我脱下沾满尘土的工作装，换上正装，整顿仪容，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我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天生就适合食用的。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和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在4个钟头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完全被古人迷住了。这段话呢，生动再现了马基雅维利后半生的生活情境。马基雅维利一生写了很多著作，重要的有《战争艺术》《佛罗伦萨史》《论李维前十书》《君主论》。这些书呢，有些是在他从政的时候呢就已经构思，但通通是在他离开政界之后完成的。
这么看来，他的从政失败倒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当然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他一直身处政治斗争中呢，甚至他能够帮助那些君主完成那么一两件政治构想，对后世而言呢，也不过是已消逝的历史。但是他因为脱离了政界，而有时间把他从政时的观察与思考变成文字，传之后世，这才是不朽的丰碑。他在退隐之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君主论》。这部书自他被释放出狱就开始动笔，一年之后呢，基本的完成。他把这部书呢，是献给梅迪奇家族的小罗伦佐，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因而呢，没有在他生前出版，直到1532年才正式刊行。对这部书的主旨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争论的，那就是它是一部讨论统治术的书。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呢，这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远接古希腊罗马先哲的政治学著作，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西塞罗的法律篇，近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政治思想，那主要就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理论。马基雅维利呢，他吸取先贤治理国政的思想养料，同时又根据自己从政的亲身经历呢，来修正先贤们的某些论述。用他自己的话说呢，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我已经把我从古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了一本小书，题为《君主论》。在这部书中，我竭力深入探索这个主题，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哪些种类，怎样获取，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这就告诉我们呢，君主论是讨论一个君主如何实行统治，才能保持自己国家的长盛不衰。
这部书被很多人称之为邪恶之书，那是为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呢，这部书呢就教给君主如何以恶治理国家。英国哲人以撒·柏林呢，在论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呢，他引述了几十位大思想家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不同的看法。其中最负面的看法呢，是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像马楼、莎士比亚等， 那个时候呢，人们就认为这个马基雅维利啊是个魔鬼附体的人，他要把好人引向毁灭，他是个大蝙蝠家恶的传授者。那么罗素呢就称君主论是什么呢？是恶棍的手册。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墨索里尼说，这是一本政治家的袖珍指南。其实呢，君主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君主不必害怕担负不道德的恶名，对背信弃义、凶残杀人、阴谋诡计、违法乱纪都不必在意，只要能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里，只要能让自己处于统治的有利地位，为了保持权力，宁愿做一个凶残的君主，也不要做一个仁慈的君主。当善良的行为对统治造成威胁时，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善行。一言以蔽之，只要能有效行使统治，把权力抓在自己手中，千万不要怕干坏事儿，哪怕千夫所指，也要以恶取胜。可以说呢，他的许多说法啊，现在正在被大多数政治暴君熟练地使用着。他似乎只是在几百年前呢，就指出来这些恶行的正当性。
他这似乎是在为邪恶唱赞歌。
从表面上看，还真就是这样。但是啊，他的思想可绝没有这么简单。我首先呢，来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他是怎么说的，然后咱们再分析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首先呢，这个古罗马的政治家，比如像西塞罗，他就曾经论证啊，说一个好的统治者，你应该是让臣民爱戴，而不是让臣民惧怕。只有让臣民爱戴呢，你才能让自己的政治稳定，这种统治才能给国家和臣民带来福祉。好的君主既不要像狮子让人畏惧，也不要像狐狸虚伪狡猾。但是马基雅维利啊却修改他的说法，他说呀，一个君主，特别是刚刚掌了权的君主，你要同时效法狮子和狐狸，因为狮子它不能防止让自己呢陷入陷阱，而狐狸呢却比喻不了豺狼，所以君主要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这样你才能把牢权力。第二呢，这个传统的政治学说和鼓励术和统治术都鼓励君主啊要慷慨大度，对臣民要不吝奖赏。哎，但是马基雅维利却说聪明的君主啊，你一定要保有一个吝啬之名，因为你吝啬让臣民知道啊，你不会妄加税赋、贪污、奢侈，这就避免了一个挥霍的君主所激起的臣民的仇恨。一个吝啬、手头拮据的君王呢，才更安全。第三呢，残忍从实质上看是有利于统治的，因为统治者的安全呢，它不在于让人心怀对君主的热爱，而在于让臣民充满了对君主的恐惧。他的名言就是，与其让人爱，不如让人怕。第四呢，人称君主的信用对统治是至关重要的，不论内政外交，一个让人相信是诚实的君主才能赢得自己的利益。但是马基雅维利却说呢，君主你根本不必讲信用，只有懂得如何使用阴谋诡计，敢于翻脸不认账，说话不算数，你才能让自己的对手呢无所措手足。最后呢，马基雅维利就告诫君主啊，一定要懂得敢于行恶，不会行恶，你就会让别人左右。这套说辞呢是足够邪恶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咱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艺复兴巨人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思索统治术的人之六，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君主不必顾忌以恶取胜。 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阿丽丝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Je ne comprends pas, ça ne marche pas.
C'est une carte ADA.
Mais comment je fais? J'ai pas d'argent là.
从庇护者的角度看，取钱。
Oh, allez, on fait la fête. Prends un truc plus fort, c'est plus drôle.
Amuse-toi, Billy. Oublie un peu ton amoureux.
与朋友夜间派对。音乐、美酒和欢笑。
Ah, Rosa, j'ai deux mots à dire à ta locataire. C'est un immeuble tranquille ici. Il faut respecter le voisinage.
派对的第二天，吵架和宿醉。
Les voisins du 12 bis. Épisode 11. Au forum des images.
王碧丽，冷静点。你干的蠢事，现在必须道歉。
Bonjour, Billy.
Ah, bonjour, Amir. Diane est là?
Non, Diane n'est pas là. Elle est partie à l'école. Je garde Charlie.
Je vais m'excuser. Cette nuit, j'ai réveillé Charlie.
Ah bon? Ah, voilà, Diane. Avec les garçons.
Ah, Billy. Diane.
Entre.
Je suis désolée. Cette nuit, le bruit...
C'est gentil de présenter tes excuses, mais c'est pas très grave, tu sais. Tu as le droit de t'amuser avec tes amis.
Mais Pierre arrive.
Ah, ça lui passera, comme d'habitude. Sacha, Lucien, allez vous laver les mains.
Elles sont propres, mes mains. Regarde.
Ne discute pas. Ce midi, on mange du jambon et de la purée.
Bien de la purée.
Amir, tout s'est bien passé avec Charlie?
Oui, elle n'est pas pleurée.
Elle n'a pas pleuré.
Ah oui, les verbes.C'est compliqué.
Tu parles mieux français que moi.
Vous pouvez vous perfectionner aux ateliers de conversation à la BPI, par exemple.
La BPI ?
La Bibliothèque d'information publique au Centre Pompidou.
Ah oui ?
Il y a aussi les ateliers cinéma au Forum des images.
Le Forum des images ? Qu'est-ce que c'est ?
C'est la Vidéothèque de Paris, dans le quartier des Halles, pas loin de la BPI. Je t'envoie le lien vers le site internet. Avec le programme, ça s'appelle Bonjour Paris.Voilà.
Ah, c'est super ça!
On y va ensemble si tu veux.
Ok.
Hey, bonjour les jeunes! Vous allez où comme ça?
Au Forum des images!
On va à un atelier cinéma pour améliorer notre français.
C'est à Léal! 我们将要参加的学习班叫 Bonjour Paris.
Ah, quelle bonne idée!
这是迪安娜想出的主意。你知道我们可以透过看有关巴黎的影片来提高法语水平吗？
真的？
你看，迪安娜把课程表寄给我了。
啊，我看到了。Bonjour Paris, atelier, projection et visite découverte pour apprendre à se repérer dans la ville. 而且还是免费的。
太棒了，不是吗？
咦咦 ，il faut partir.
Oui, OK.
你有很长。
我等一下再跟你说。
Au revoir, Rosa.
Au revoir. Et bon film.
Les voisins du 12 bis.
Bonjour, nous cherchons l'atelier Bonjour Paris.
Pour le documentaire ?
Oui.
La séance commence dans 5 minutes.
Où est la salle, s'il vous plaît ?
C'est la salle numéro 3, là-bas à droite.
Merci.
Allez-y, bien sûr.
Il y a deux places là-bas. Regarde.
Oui, super.
Bonjour à toutes et à tous.Merci d'être toujours aussi nombreux à nous
attendre.
Bonjour Paris.
Excusez-moi.
Je vous propose de regarder ensemble un documentaire réalisé par l'ethnologue Marc Constantin
Matt Constantin, pas que non.
Quoi?
Attends, t'as fait un rêve? Mais peut-être que ce n'est pas le même homme.
Chut, ça commence.
Comment se fait-il pour avoir la célébrité, un artiste africain doit d'abord nécessairement aller en dehors de l'Afrique? C'est pas normal.
J'ai cherché à travers ce documentaire à proposer un grand voyage. Et ma récompense sera que chacun s'approprie les œuvres à sa façon et y trouve son chemin.
Alors, j'espère que le film vous a intéressé. Avez-vous des questions?
Oui, je...
Mademoiselle, oui?
C'était très intéressant. Marc Constantin vit à Paris?
Il a vécu pendant 40 ans en Afrique, mais depuis 6 mois, il vit et travaille à Paris.
Et qu'est-ce qu'il fait maintenant?
La réponse est dans le film. Est-ce que quelqu'un dans la salle peut répondre?
Oui, il a publié des livres.
Il
donne des cours à la fac.
Exact.
Est-ce qu'on ah, au revoir. Toujours quoi. Amir, je vais à la BPI. Tu viens avec moi?
La BPI maintenant? Ah non, je dois être au travail à 16h.
C'est la fin de l'atelier. Je vous remercie pour votre participation. Et à très bientôt pour un prochain rendez-vous.
C'est pas possible. Nos amis, 40 ans après.
Mais qu'est-ce qu'il y a, Billy?
Je te dirai plus tard. C'est un secret.
Ah? Bon, je dois y aller. Je suis en retard. Au revoir, Billy.
Au revoir, Amir. Nama, BPI, Bibliothèque publique d'information. Xing, mes guamens. 1秒钟都不能浪费.
Les voisins du 12 bis.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界杯，法国力克波兰闯入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将迎战英格兰。白纸运动后，北京警力加强戒备，本周暂难延续。不满美国通胀法案，冯德莱恩称欧盟将调整政策，消除不公平竞争。俄罗斯副总理称不会执行石油限价机制。乌克兰内政部表示，乌克兰仍有500多个地区没有电力供应。英国调查显示，俄罗斯公众对战争支持显著下降。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ylène Farmer 所演唱的《啊都山美》，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Et pas de limite. La
chasseur des nuées d'un cœur, quand tout est mensonge.